可能也不建议互联网公司去这么着设 CFO 的这个岗位，因为这个这要和你的整个公司发展去匹配的。大家可以去看，已经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大部分 CFO 都是空降来的，几乎没有公司的财务的这个负责人这么高级别的人是最早的创业团队的组成。
虎嗅创业必修课，刚创业这些财税知识你必须知道，讲师易后台创始人姚宁，出品方虎嗅网。
创业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的讲师呢是易后台的创始人姚宁，那请我们的姚宁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易后台的创始人姚宁。
嗯，好，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首先是财务的问题。首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创业者们他们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的财税知识呢？
我们觉得早期公司在从成本的考虑，我们在人数比较少，业务比较简单，甚至可能早期公司还没有任何收入产生的时候，找一个外包公司可以的。但是呢，确实要在外包公司，就是所谓集章公司的这种选择上要注意。比如说他要考虑他的那个前期的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各方面的其他的朋友啊，反映他这个做的服务上有些问题。还有一个对他的这种正规度，包括他的办公场所要做一定的考察，然后包括他的这个相关的服务质量是不是有一定的一套控制体系、一套规范体系去控制这服务质量，都要做一定的考察。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找陌生的个人去做财务的外包，因为这里的不可控因素就更多一些了。
明白。然后那之前是请外包公司，那什么时候创业者他是需要建自己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财务部门呢？
我个人倾向于公司在人数上，有可能受行业影响，有行业不一样，有行业一样。我人数超过20人，他的工作量、他的费用报销啊，什么日常处理啊，包括因为20人以后，公司业务模式有一个升级嘛。
嗯。
如果公司超过20人了，我建议要自己的一个财务。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财务呢，因为他就一个人，然后呢，其实公司里另外可能还会有行政的事啊，HR 事儿也要他做，所以也有可能这个人并不做记账本身的事儿，他可能把审核呀、复核呀拿过来，记账的事儿还有可能还会给外包公司去做。然后我们觉得是在50人以上了，你的账务这个东西就可能结构更复杂了，就要拿回来。所以这个应该是在50人以下是可以选择外包公司记账的。所以在20人左右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财务经理的角色或者主管的角色进公司了，为下一步的发展做准备了。对。
对，然后呢，像咱们刚刚提到一个财务经理或财务主管，那可能互联网公司会经常用什么 O 来表示，那可能财务这边就是 CFO。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创业公司他们是否是需要在很早期就立马找一个 CFO 呢？
这也是我当初讲课就讲的是，强烈不建议互联网公司去这么早设 CFO 的这个岗位，因为这个这要和你的整个公司发展去匹配的。大家可以去看，已经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大部分 CFO 都是空降来的。几乎没有公司的财务的这个负责人这么高级别的人是最早的创业团队的组成。因为这个其实从匹配啊、从资源啊这方面其实都有点过早。所以我是除非你的创始人中确实就一开始合作的几个人里，就跟我们公司一样，我们公司都是财务人，所以我去设个财务很容易，因为我们都是做财务的资深人士。但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不建议去，一定在很早在公司一个。我爱那个词叫可遇不可求，要赶上了，赶上特别好的人，这个专业人士可以去考虑这件事情。对。
那您觉得就是一般的 CFO 和一般的就是财务总监或者财务经理 ，CFO 他更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是什么样的呢？
战略眼光吧。
战略。
最重要的，对 CFO 其实对公司的战略，包括融资、投资，甚至一些战略的并购，其实去看最。其实在这个行里面，在互联网行里有几个知名的 CFO 都已经做到了这种 CEO 的角色了。一个是阿里的那个蔡崇信蔡总，一个是咱们新浪的曹总，这都是从 CFO 的这个岗位到这是大的战略眼光。这些叫 CFO 的角色。如果只是一个负责账目的，或者是跟银行打打交道的，或者跟投资人打打交道的人，到不了 CFO 这个层面上。
明白。话说我跟一些就是创业团队也聊过这个事情，有些创业团队他会跟我们说我们早期也没有什么收入什么的，可能他就觉得说这个做这样记账我自己也能做，他们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一定要有财务的话，他可能他最大的目标就帮我融资。
坦白的说，以现在的就是咱们现在刚才咱们谈论的这个创业公司的这个发展的阶段 和我了解的咱们财务专业这个人群相对应的人群，如果把我们的融资寄希望于这个专业人士的话，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一个是和融资这个融资这件事情涉及圈子，涉及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人之间都会有很好的沟通，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涉及一些融资的，确实投融资很多专业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术业有专攻，这件事情一定是交给 FA 去做的，但是我们的财务人员可以配合融资去做一些工作，其实包括我们以后台，我们把自己定位叫 FA 的 FA， 就我一定不觉得很多人都说你们太容易做 FA 了，你管那么多企业财务的东西你可以算，但是我认为术业有专攻，FA 其实不是展简单的，虽然 FA 翻译成中文叫财务顾问，
对，
它真的不是财，只是财务的顾问，对，它只是因为英文和中文翻译的这个翻译的造成的，所以我们觉得，比如说财务人员可以做，比如说公司的财务账目的合规的梳理，和财务预算的这个编制，你资金预算财务预算编制，包括如果投资人签了 term sheet 以后做财务尽调，这些专业配合没问题。我觉得如果在整个投融资的这个角度来说，不能够寄希望于财务人员，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一些基础的概念上，可能有一些创始人他们可能是不太理解的。对，然后所以说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创始人他的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混用的问题，您觉得现在这个问题普遍吗？
目前还是有，其实这个可能要谈的可能更深入一些，其实就是很多人在也是在考虑，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创业企业有一个早期企业吧，不光是创业企业的问题，就两套账的问题。这里面就是咱们就说，两套账的这个事儿也是我这一年多来一直在各处讲课要呼吁的，就是因为我们尤其咱们新型的创业公司，大家都是年轻人，不要受这个束缚，一定是做最合规的准备，因为现在有新三板了，基本上两年多就能够完整两年就能上新三板了。一个一套账，所以基于一套账这个安排，那么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应该是严格分开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合规的要求，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其实我们也遇到了很多这个创业企业，就是他们混用，其实不是因为财务税务的这个考量去混用，其实就是觉得是无所谓，
对，
省事儿。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一个道理，就是这些个是你花出去的，在个人账户花出去的钱，第一。本来是应该作为投资进公司的，就很多我们遇到创始人，他注册资本等投下一轮投资人来了一看，哎，注册资本没到齐的，因为你要入齐，实际上他在外面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对，
他并没有放进公司，这是第一。第二呢，在外面花了很多钱，有些钱其实可以有票的，可以就比如发的工资一部分工资这些东西是可以有票的，他没有放进公司账里面，公司就是少了一块亏损，虽然你没有盈利，你少了，但是根据税法，这亏损五年内是可以弥补的。是可以抵扣的，基本上在体外花一分钱，花了一块钱，就是损失了25%。对，这个从这两个逻辑上说，都不建议去混用。还是公私分明吧。
好，那像您这边看过这么多创业公司的这些财务的问题，您觉得除了我刚刚提的这个个人账户和公司混用的问题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问题是现在普遍的创业者容易犯的一些毛病呢？
我觉得有几个吧，一个是说，公司账户混用的可能还涉及更多的，比如说还有公司往来比较乱，资金往来各方面的，不光是和创始人个人了，可能还兄弟公司啊，和之前的老公司啊，和一些合作伙伴啊，资金的往来账户比较乱，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在员工薪资处理上的比较随意，比如各种报销啊，各种发票的处理也比较随意。然后这个一块还有一个就是说和用户之间和客户之间的这些个。商业模式，比如收入的确认、资金的代收代付，包括这个和这个客户间也是大家都在搞各种折扣、各种红包，各种这种操作的，不是不能操作，确实需要一定的财税设计在里面。这种设计如果没有呢，留后患，留在后患。
对，
这些问题都是创业企业遇到比较多的问题。
行，所以说您觉得就是说像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最好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们在创业初期，其实如果能找到一个专业的记账机构的话。或者专业的一个财务人士的话，其实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对吗？您觉得？
是的，就是说，我们叫现在大家应该听过最多一个词，在财政上叫合规，因为所有的后面的资本运作、融资、资本运作、新三板、IPO 这些地方都是以合规为基础的，所以这套合规呢，我们叫 中国的这条中转，因为现在这个商业环境是还是情况比较复杂的，然后我们觉得这套合规的不是一条线的，是多条线路的去合规。我们强调应该是基于特别丰富的一个历史的经验的一套方法论。
嗯，
对，这套方法论呢就是在于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不同的团队不同的专业人士可能掌握的不一样。
嗯，
所以呢，但是如果你不去找专业人士，可能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嗯，
所以还是需要找专业的人士，专业的机构去讨论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创始人刚才也讲了，也去做学习，
对，
听到一些个新的信息啊，新的知识啊，可能通过这种学习和你的服务机构去互动吧。
嗯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问几个就是可能创业者们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细节的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在股东入股、增资转让、股权激励等一些政策上，在财税上创业者们一般都要需要注意一些哪些问题呢？
嗯，股权变化确实也是咱们很多创业早期创业公司遇到的一个比较麻烦处理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各种课程中也会很多创业者来问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呢，大部分创业者遇到了这种股权转让的税收困惑的时候，其实主要来自于前期没有做好的规划。就跟从法务上，可能大家听法务的很多课程都讲法务的股权的提前的规划和设计，涉税的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因为你每一步，可能你每一步的入资、每一步的增资、每一步的调整、每一步的变化，它都是环环相扣的，都和你的直接的和你的公司的这个价值相关。所以这个要提前规划和设计，然后这个需要专业人士，这方面确实是需要很多专业人士去支持的。然后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特别特别典型的案例，也遇到了有的时候创业者在早期，在最早期成立的时候可能不太清楚。说一个最简单的案例，比如说大家都拿到投资的时候，你的投资人的那个估值肯定会高于你的注册资本那部分那个比例，那那部分的专业里叫资本公积，在会计上叫资本公积。资本公积放在那里是没有税的，就任何，我可以跟大家说，任何一个增资是不涉税的，就你公司增进一笔资来是不涉税的。但是就遇到有的创业公司把资本公积就其实它也没什么用，它就转成了实收资本。一旦转成实收资本，根据税法这是必须要交个人所得税的。所以其实你也没钱交，钱就在公司里赚了，你个人并没有获得收益。但是税法要求说，这个我遇到了太多的案例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
对，好。那第二个呢，希望您跟创业者提的建议是，那对于很多创业者初期来说，很大的一笔支出其实就是员工的工资，一些社保福利之类的。那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创业者们吗？
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很多，因为咱们初始大部分创业公司的初始成本就是人力。
对，
人力呢，这其实说人力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展开以后，里面涉及工资薪金，甚至涉及这个个人所得税，涉及各种社保，还有主创公积金这一个系列吧。我觉得第一呢，我们一定要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我建议是全员，一定是全员缴税的，就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漏的这个人和这个金额。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按照个人所得税的要求呢，可能对各种各项补贴类型的东西啊，都会有这个特别的要求，就纳入体系。所以特别提醒一点，就是我们在日常中会有一些很多工作性的报销，很多工作性的报销，比如车费、交通的这个费用，比如说通讯费用，比如甚至包括一些餐费。有的公司呢，可能在早期不太懂，或者说一些这个做的事情可能图少事儿，就是本来是正常工作的报销，它以补贴形式给了。就是比如说固定的多少或者怎么样，就是这种情况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是正常工作的报销，一定走正常工作报销，不要放在补贴体系里去做。因为一旦有补贴的话，对于个税体系来说，要求补贴纳入你的工资所得里去做个税的。这个要做区分，就是工作报销和这个个人的补贴一定要做一样，从制度上、从财务处理上、从发放处理上要严格区分，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大家也在讨论说福利，就是这个社保和公积金的问题。我们觉得第一呢，国家有套法律规定，我们还要是坚持这个规定，各项的全员一定要保证全员的社保，全员的这个包括公积金也没有全员的要求。对，然后这个从这个公积金和社保这个角度呢，我们要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劳动合同啊，相关的文件的这些准备，资料的准备，因为 在国家每年呢会对相关的这项支出呢这项这个也做一个专项检查，所以各项资料也做好准备。对，然后因为包括未来上新三板啊这些过程中呢对这方面也会检查比较严格。
那我们最后的问题呢再问一下这个税的问题。其实很多创业者他们可能不理解一些税的问题，可能有哪些税呢是能在税前扣除的，那哪些支出呢是有税前扣除比例的，就这方面你能跟创业者们稍微科普一下吗？
这个要讲起来就比较复杂，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遇到的我觉得普遍的东西不是特别多，其实普遍的大家最注意的还是叫餐费。因为餐费说是咱们就都叫吃饭的费用，真正这个餐费吃饭的费用到了账里面其实是在不同的科目里面的。比如他有可能是员工自己吃饭的，这就属于福利费的范畴。比如说如果他是这个某一个这个市场行为或者销售活动，它属于业务招待费。对，它业务招待费。然后比如说我们属于这个一个大型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员工的一个大型的活动里面的这个费用，可能属于我们的员工的一个活动费。所以这里面呢餐费呢对餐费呢是有一定特别严格的税务控制，所以应该归属到业务招待费里的餐费。当然这个业务招待费还涵盖礼品，但这个主要是指餐费。这个餐费的这个业务招待费呢是有一个扣除标准的，国家在税法里有一个一个是扣除比例，还有一个是根据它整个的总额的扣除的要求。所以这个呢我不建议咱们这个创始人还记这些比例啊数据啊，你知道这个要相对的控制，然后这个餐费的发票这方面要确实要控制，然后这个另外呢对广告和宣传费也有一定和收入相关的比例的控制，然后呢其他的就和我们日常的经营行为可能关系不是特别密切，我觉得因为这些都是需要专业人士帮着处理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感谢姚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姚林老师。
好，谢谢。